感谢主，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与弟兄姐妹在耶稣团契一起来分享耶稣，一起来寻求耶稣，而且我们从耶稣那里寻求智慧。今天我的题目是智商与灵商，也就是在社会的变革和人工智能的冲击中，从耶稣那里寻求永恒的智慧。人工智能发展非常迅速，目前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智力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了。举一个例子，在美国公认最难考过的考试是医生资格考试。那些学习最棒的学生才能进医学院，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和预备，才能参加医生资格考试。考过了，成为一名医生。在美国是工资最高的，也是最受尊敬的一个职业，所以人人都想成为医生，但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可以最后成为医生，所以医生资格考试是非常不容易的。2024年，几个主要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参加了医生资格考试，其中有 GPT、Gemini、Grok 还有 Claude。他们的考试都及格通过了，而且 GPT-4 居然考了98分。我们知道，医学院学生平均考试成绩才75分，但是 GPT 居然考了98分，那是2024年。现在2026年，GPT 已经从第四版进到了5.6版，很快第六版就出来了。所以 AI 已经更聪明了。远志明牧师在上一讲谈了人工智能的节点，很快就会到了，人快要无法控制 AI 了。在这样剧烈的变革中，我们要怎样应对呢？我们怎样来教导自己的孩子，预备这样的变革呢？现在我们谈高智商还有用吗？智商再高，能高过 AI 吗？学霸还值得羡慕吗？我们以前学霸就是每次考试都100分的，那学霸真的有用吗？我们现在送孩子去上学十几年的学校，毕业后可以适应现在与 AI 竞争的节奏吗？花几十万块钱送孩子去上学还值得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哈，将来什么样的工作会被 AI 取代呢？当大部分的工作被 AI 取代以后，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当 AI 比人的智商高的时候，我们还有价值吗？对于非基督徒和无神论者来说，他们感觉是前途渺茫。他们一直标榜不需要上帝，因为科技进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可是当 AI 迅猛发展到今天，他们突然发现失控了，无法与自己造出来的 AI 来竞争了，工作将被 AI 取代了，人变得没有用了。将来人类会被超级 AI 控制吗？那人类未来还有救吗？他们走进了自己制造的一个死胡同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作为神的儿女，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是有救的，我们不需要害怕 AI 的冲击，因为我们有从神来的更高的智慧。下面我来讲一个故事。在19世纪，有一位美国的著名的发明家叫爱迪生，很多人都听过。他一生拥有100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最著名的是发明了电灯，因为有了电灯，黑夜再也挡不住光了。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爱迪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把他的发明创造都归功于上帝。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和老师经常用一句爱迪生的名言来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老师说，爱迪生曾经说过，成功是99分的汗水， 加上一分的灵感。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不要放弃。像爱迪生这样伟大的科学家，都要花上99分的汗水，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更要学习他，加倍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但是老师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爱迪生还讲了第二句话，这是等我以后读了爱迪生的自传以后，我才知道他讲了两句，第一句是成功需要99分的汗水加上一分的灵感。但是第二句话是什么呢？是这一分的灵感比99分的汗水更重要。也就是说，努力很重要，但是不一定就会成功。有了灵感才能成功，这个灵感是成功的关键。那灵感从哪里来呢？灵感到哪里去找呢？对于无神论者来说，这太玄了，没有答案。所以当年老师也没有跟我们说怎么去寻找灵感，所以他根本就不提第二句话了。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灵感的源头是从神来的。过去我们只听说讲智商，现在我们也听说灵商了。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智商，还有情商和灵商。智商、情商和灵商分别代表在人的认知、感情和精神方面不同的维度。智商决定你的思维与逻辑的基础，情商负责情绪的管理与人际的沟通，而灵商则是对事物本身的洞察与人生意义的探求。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定义，对于智商、灵商还有情商。那智商就是叫做 intelligent quotient， 就 IQ， 大家说 IQ。 智商是衡量一个人知识、认知与智力水平的一个标准，它反映了大脑在观察、记忆、逻辑推理，还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高智商意味着更强的学习能力和对复杂信息的处理的这种速度。那情商是什么呢？情商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 叫做 EQ。 情商指管理情绪，还有理解他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高情商它不仅能有助于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还能在职场、家庭和社交中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是实现个人目标的重要的软实力。今天由于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讲情商了，我们现在来看灵商。灵商就叫做 spiritual quotient， 所以叫简写叫 SQ。那灵商是什么呢？它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心灵智力或灵感智力，它只是超过常规逻辑的直觉、顿悟能力以及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和终极目标的探寻。哇，我们一听这个就感觉好像跟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很像啊，确实是。从这个对灵商的定义，我们就看到这和我们基督徒属灵的追求有很大的吻合。我们知道哪里去寻求灵感和提高我们灵商了。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从神那里得到灵感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样对我们有一个启发。比如说在但以理书有一个但以理解梦的故事。在但以理书的二章第一节还有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这么说，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他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在这里我们看到加勒底的术士啊，他们可以解梦，但是呢，他需要知道梦是什么才能解。但偏偏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他就记不得梦了。那我们来看尼布甲尼撒怎么来回答加勒底人的。他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 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个梦他已经忘掉了，但是他强迫他们来解，如果不解的话，他们就会被处死，而且他们的家人都会遭连累。这个梦确实很难，没有人能解，因为做梦的人已经说不出这个梦了，你让 AI 来解，他也束手无策。但是但以理有办法，我们来看但以理怎么来解这个梦的。在但以理书的2章17到19节这么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利亚、米撒利还有亚撒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了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在这里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怎么做的呢？他是与他的同伴一起祈求祷告，祷告完以后，在晚上夜间的异象中，神就把这个灵感这个意象显明给但以理，但以理就知道尼布撒亚尼撒王的梦是什么，而且是什么意思，是上帝要怎么样对他说话。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是人无法做到的， AI 也无法做到，人工智能无法做到，但是神给了但以理一个超自然的灵感，他就可以解这个梦了。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在新约，很多的时候神用不同的方式向人说话，有直接对人说话啊，就像有的像打雷啊，有的直接向人在说话，有的呢是在梦中或者在一个意象中间给人灵感。那我们再来看看在新约中间，我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这是在现代科学都无法解释的，也是 AI 无法做到的。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使水变为酒的故事。在加拿大婚宴上，婚礼进行到了一半，没有酒了，他们就去想办法，但是可能买不到酒，所以他们找到耶稣的母亲，耶稣母亲就来找到耶稣。那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做的。在约翰福音2章7到11节这里这么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当这些人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找到耶稣，耶稣让他们做什么啊？这个佣人他没有说他自说自话或者怀疑耶稣，当耶稣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就把水放满了缸，然后耶稣叫他拿出来，他拿出来以后水就变成酒了。使水变成酒，这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是不可能的，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啊！因为如果不加一些东西或者不加热，不做一些这些事情，水自然的它不可能变成酒。现在的 AI 人工智能也做不到，因为 AI 它只能把人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起来啊，它把全人类的知识和经验都总结起来了。当然了，它仍然只是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之内，因为我们人的知识，我们人的经验都是在自然科学的，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 AI 也只能局限在自然科学和物质世界的范围之内。但是耶稣做到了，因为耶稣他有超越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到耶稣那里来得到智慧呢？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哇，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寻求智慧。所以当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是缺少智慧的，主啊，你要来帮助我，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把事情做好，来荣耀你的名。因为我们的神是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这太好了，他不会斥责我们太笨，他也非常愿意的赐给我们，他愿意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会给我们。好，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也就是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超自然的能力，我们可以向耶稣求，耶稣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来引导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向圣灵来求，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祷告，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好，那我现在来讲一个小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十年前，我在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中遇见了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名字叫 Clayton 牧师。神呼召他在洛杉矶市的中心附近最乱的地区设立了一个叫做流浪少年的希望这个中心，专门收留流浪的青少年。这些孩子的父母啊，可能是因为吸毒，失去管理家庭的能力，或者是因为犯罪被关进监狱了，所以孩子没人管，就流浪街头。如果你去过洛杉矶的市中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市中心又脏又乱，街头很多的流浪汉还有搭着帐篷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居住，在那里吸毒，在那里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如果没有人关心这些孩子的话，他们就会被黑帮贩毒的集团或者这些黑帮分子吸纳，成为黑帮的成员。克莱顿牧师就是领受了神的呼召，在那里租下了两间房子，收留这些孩子，并且带他们信主。因为照顾的孩子很多，所以他需要更多的空间，需要租更多的房子来收留这些孩子，那经费就有一些紧张。有一次啊，克莱顿牧师就带着一些孩子围坐在一起，他说，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好不好？他们就在一起唱诗歌敬拜，然后一起默想，一起颂赞神，一起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看看耶稣向他们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啊，一位小朋友说，他说，我看见一个非常好玩的玩具，他就把这个玩具的功能描述出来啊，他是怎么做的，他是长得什么样子。克莱顿牧师就很好奇，他就把他记录下来，把他所说的都记录下来，然后他去找了一个工程师的朋友，把这个图纸画出来，然后再找到另外一个朋友，是在一家玩具公司叫 Mattel 的玩具公司工作的啊，这个 Mattel 公司是很大的公司，就是生产这个芭比娃娃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啊。他找到那里面的一位弟兄，然后这个弟兄牵头就找到这个公司的管理层与他们谈。这个玩具公司的管理层看了这个图纸以后，他们也很喜欢， 所以他们就签订了一个专利申请和专利使用的合同。从那个以后啊，这些孩子经常在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在祷告中间就看见有玩具的这个意象，这些玩具非常好玩，他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啊，干脆后来他们就成立了叫做发明俱乐部啊，就是这些流浪的孩子，他们一起坐在一起向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玩具，然后他们再邀请成年的工程师来帮助他们把这些发明变成专利。在几年的时间里面，他们就拿到了14项的专利，还有78项专利授权书。他们发明的专利卖出去，卖了8000万美元的产品，他们收到了50万美元的专利费。这些专利费就解决了他们的财务问题，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房间来帮助更多的流浪儿童，而且能够解决他们吃穿住的问题。这些孩子没有上过学，也没有学过玩具设计的经验，是一群最没有经验的一群孩子，但是偏偏耶稣给他们属天的智慧，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的，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得到这样的属天智慧，他们可以把这些玩具做出来，而且荣耀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耶稣那里得到，就像神借着小敏姐妹写下来2000多首迦南诗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的或者歌唱家，他们都没有办法的能够做到，但是偏偏神拣选了小敏来唱出这2000多首脍炙人口的迦南诗歌，在全世界的华人中间流行，来彰显神的荣耀。神拣选了这群流浪青少年，让他们发明玩具，解决他们的经济需要。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呢？我们也可以。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无论我们在工作中需要寻求智慧解决问题，或者在生活中帮助我们改掉我们的坏脾气、坏习惯啊！我听到很多的例子，有一些弟兄他们刚刚信主啊，他们以前是抽烟抽了十几年，或者喝酒已经是上瘾了。当他们信主以后，他们祷告耶稣帮他们改掉这个坏习惯，第二天开始，很神奇的，他们就再也没有烟瘾了，也没有酒瘾了。所以这都是神借着我们向他的祷告，给了我们属天的智慧，或者给了我们属天的能力。神也可以帮助我们教导孩子，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走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面。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活中，在我们需要耶稣的时候，帮助我们更靠近耶稣，让我们行出更像耶稣。我自己也经常经历耶稣的帮助。我是做研究工作的，很多的研究我就自己先进去，我能做什么我就去做。我真的很希望我自己刚开始就开始祷告，但是很多的时候我自己做的时候，做就做进了死胡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这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要向神祷告，我现在缺少智慧，我要寻求神的智慧来帮助我。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耶稣，我对耶稣说，这件事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主啊，你来帮助我，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请你来帮助我，给我属天的智慧和启示，让我能完成这件事。过了一会儿啊，突然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念头，一个灵感，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就是迎刃而解了。哈利路亚，赞美神。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其实啊，耶稣也好想与我们亲近。在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跟夏娃每一天都和神亲近， 但是当他们吃了智慧果的以后，他们就认为自己有智慧了，他们不需要神了，所以他们就远离神了。那我们是他们的后代，我们也是经常是凭着自己的聪明啊，凭着自己的经验，我们就自己去做，直到进入死胡同，直到进入困难中间，变成一团麻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祈求他。其实啊，耶稣也很想与我们亲近，他有时候啊，就是有意把我们放在困难中间，把我们放在绝境中间，就是要我们回转来亲近他，来到他面前，来向他倾诉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苦楚，他就来帮助我们摆脱这个困境，让我们知道我们无时无刻不需要他，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他。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里很清楚，耶稣比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知道，枝子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就枯干了，就不能结果子了。如果它长在葡萄树上，它就能够结果子。所以，凡劳苦担重担人都可以到耶稣那里来，他就给我们得安息。这是耶稣的心意，他愿意我们来到他面前，愿意我们来祈求他，就像一个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说，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了，你来帮助我。他的父母会很高兴的来帮助他。对于耶稣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来到他面前，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厚赐于众人，不斥责人的神，所以他乐意来帮助我们。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11章讲到了耶稣让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在那个故事中，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其实耶稣已经早知道了，但是他耽误了几天然后才到。到了以后，耶稣说拉撒路是睡着了，我去叫他起来。大家都觉得他在说什么话，听不懂，像在说胡话一样，连拉撒路的姐姐都不相信。所以当耶稣叫人把坟墓前面的大石头挪开的时候，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他死了4天了。马大的意思是说，你不要再去让他出来了，他已经臭了，你让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场面不好收拾，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走出了坟墓。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他什么都能做，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耶稣不但可以使死人复活，他更是可以给他信他的人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最大的智慧啊，就是看见永恒的真理，看见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不信主到信主的过程，就是得到一个新的生命的过程。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就是我们通向真理的道路，他也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更宝贵的，因为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命会过去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会过去，我们的工作会过去啊，我们所做的所有的成就都会过去，但是永恒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为它不会过去。在《使徒行传》第7章中，司提反在被人用石头打的时候，我们看这节圣经第55节，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当他被人打，快要死的时候，他看见的不是他自己的 这个在地上的生命快要结束了啊，他的肉体快要死了，而是他看见了一个人看不见的神的荣耀，是永恒的生命，是永生的道路，是永远的盼望。所以他看见这个，他安然的离世，他就睡了。在这个世上的成功是短暂的，神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智慧，让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大的智慧就是与耶稣连接，从耶稣那里明白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心意为自己预备永恒，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这是最大的智慧。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用一首诗歌来回应耶稣。如果你身体允许的话，请你和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呼求耶稣，我们来唱耶稣，耶稣。我们请音控的同工来放这首诗歌。